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周五的亲情聊天，我是安好。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
嗯，又到了周五，也是想在亲情聊天里面聊一聊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经历到的一些亲情家庭的现象。那最近呢，我们几位主持人啊，看到了一档综艺节目里提到了一个词，也特别想在节目里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词是什么呢？它描述了当前家庭关系中的一种现象。那这个词呢，叫断亲，割断的断，断裂的断，亲情的亲。
嗯。
我们的节目是亲情不断电，我们也可以把断亲理解为我们亲情不断电的一个反义词，主要指的就是基于血缘连接的亲戚关系逐渐的淡化，特别是在两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越来越淡化，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基本不走亲戚，而非正式的断绝这种血缘上的亲戚关系。
嗯，特别是讲的是亲子的关系这种的断亲，陈明也是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嗯，确实是个有点沉重的话题，而且跟我们的节目亲情不断电确实是反着来的。我听到断亲这两个字的时候我还挺惊讶，这00后90后挺会总结的呀，两个字诉说出了很多很多故事感。
嗯，
这背后一定有非常复杂每个人不同的经历。那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是刚好一个女孩在描述她自己原生家庭中爸爸妈妈重男轻女，所以会打她的姐姐和她自己。后来她的姐姐跟她的爸爸妈妈断亲了，从14岁就一怒之下也受不了爸爸总是打她，就到南方去工作，然后后面的14年就跟爸爸妈妈是断联，就那种断是决绝的，完全不能产生任何联系的一种不相往来的一种断亲方式。他称他的姐姐为断亲女孩，而且他说在他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女孩的，其实深受其苦。我听了其实眼睛里蛮有泪水的，因为我也是个女孩，那我也知道断亲这个词竟然能成为一个词出现哈，那就说明一定是很普遍。有些女孩可能是因为父母从小重男轻女，她长大以后就很想很想要离开家。我呢14岁的时候也有这个念头，倒不是重男轻女，因为我有个妹妹，我还是家里长女，而是因为我是留守儿童。我回到城市以后跟我的爸爸妈妈有空档期，我们之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障碍，就没法沟通啊，因为童年不是跟他们过的，太想念我的爷爷奶奶，所以我也很想离开我的爸妈。那一刻那个行为，离家出走那个行为，那个心态也有点像类似想要断亲的意思，就是跟他们没法亲起来，就想离开。
嗯，
我知道现在很多孩子他们在高中啊，或者甚至于大学以后啊，就离开家乡走南闯北的，在这个过程中就慢慢慢慢疏离了亲情。那从什么样的家庭中长出来的孩子才能够在离开父母远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工作的时候常常跟父母联系呢？其实整个社会的流动性也让断亲加剧了。
嗯
啊，所以有各种原因，有家庭的原因，有社会原因，有这个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有孩子们的梦想的原因，但是我们究其背后深层原因啊，很多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年幼的时候在家庭里生活的时候父母没有让这个孩子感受到足够的爱。
嗯，
这种情况下，这个孩子他没有带着足够的爱离开家的时候，他一应对各种场景、各种人际关系、各种复杂的社会压力的时候，其实他慢慢慢慢就是一个断亲的状态了。更不要说我知道的这个女孩，她是从小被打的，她跟她的姐姐是被家庭暴力的孩子，那这种情况下那就是恶化的，几乎没有办法可以修复关系的一种非常恶性的一个关系，那断亲就是决然的断亲。那有些孩子可能是疏于懒于慢慢慢慢的，那有些孩子就是到他成年一旦有能力离开家，再苦再累我也不回家了。
刚才孟远说到了，在断亲的背后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家庭特别是跟父母相处的这段日子里呢，并没有完完全全的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爱，以至于他们离开家之后就疏于跟父母的联系，跟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家庭，有一个家庭呢有四个孩子，上面呢是大姐二姐，紧接着是一个男孩，最后又是一个女孩。我是认识这个家庭最后的一个小女儿，她也跟我讲述他们家庭里面实际上也出现过类似于断亲这样的情形的。她的大姐和她的哥哥跟父母的关系不好，关系很疏远。她说原因是什么呢？大姐呢是家里的长女，从小呢有一点点口吃，爸爸呢对大姐的要求呢也比较严，总是希望通过严厉的方式啊，希望她杜绝这个口吃，说话能够流利一点。但是父亲管得越严格，其实姐姐心里的压力越大，口吃越严重。然后呢又长女，家里的好多的活就要长女来做，照顾弟弟妹妹，甚至爸妈出去做工的时候呢也让姐姐在家里帮着料理家务做些饭。所以说长姐在家里受爸爸管教最严格，然后干的活也最多，得到爸爸的爱也就越少。所以这个长姐结婚之后就一直认为爸爸是偏心的，偏心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的。结婚成家之后有一段的时间呢，这个长姐就跟爸爸提一个要求，说你家里有好多的土地想要承包，能不能不要承包给外人，承包给我，我是你的女儿，外面给你多少钱我也给你多少钱，然后我在地里盖一个小房子，然后我种一点菜啊，种一点农作物，我好卖钱。那爸爸起初呢也同意了，在签完这个协议之后，大女儿这一家已经在地里建好房子的地基，爸爸反悔了。爸爸觉得你这个房子一旦盖在地里，那以后我这个地只能给你种了，别人就种不了了。那如果别人给我更多的价钱要包我的地怎么办呢？我的收入不就少了吗？所以爸爸就终止协议了，不让他们种这个地了。那么他们在地里盖的这个房子已经打好地基了，那也不算数了。就这件事儿，又让大女儿想到了之前种种爸爸对她的这种偏见，包括这件事儿也是没有公正的待她。从此以后，这个大女儿就不跟爸爸妈妈往来了，以至于妈妈生病的时候，大女儿都心非常刚硬，说我没有时间去照顾妈，不还有其他的儿子和女儿吗？你让他们去照顾吧。
伤害太深了。
对，伤害太深了。然后这个男孩呢同样跟爸爸妈妈关系也不好，因为这是家里唯一的一个男孩，爸爸希望这个男孩呢望子成龙啊，从小对这个男孩就是大棒加皮鞭，犯一点错误就是打，然后一些事情父亲认为很出格的就是不断的打这个孩子。所以说这个儿子从小就跟爸爸的性格呢就是对立的，就是他越打他越不认错，越打越疏远。所以以至于这个男孩上了大学也要找一个离家最远的一个地方，成家也要离家里很远，跨不同的省份。同样妈妈生病的时候希望男孩能够回家照顾照顾妈妈，男孩说我工作没有时间，我不能回去，我回去之后我的工作就没有了。然后小女儿是家里最小的，生下来就体弱多病，所以爸爸妈妈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个小女儿，所以小女儿在家里从来没有遭受过父母的一句骂一顿打，所以小女儿跟爸爸妈妈的关系也是最好的。但是小女儿成家之后离爸妈非常远，所以爸爸妈妈有心事的时候呢就跟小女儿说，特别是爸爸到年老的时候就说，女儿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你的姐姐你的哥哥我们的关系就处理不好呢？然后小女儿偶尔看爸爸妈妈心情好的时候，特别是跟爸爸说一说他之前做的不合理的地方呢，但是又不能深说， 怕年迈的爸爸呢经不起话语的激怒，让爸爸的身体呢更加的不好。小女儿也说，我在这个家庭里面我能做什么呢？首先我只能祷告，将爸爸妈妈的身体交在上帝的手中，然后呢我就尽量在中间做和睦的工作。我是希望姐姐或者是哥哥能够在我调解下，他们能够抽出一点时间回去看看爸爸妈妈。一家人过日子，家庭不能越过越散呢，支离破碎不应该是一个家庭应该有的一种亲情的状态呀，应该是和和睦睦的才对。但是我知道这个过程不容易，所以说这个小女儿呢现在也是一点一点的在做姐姐和哥哥的工作，希望在她的调解之下，也是在祷告神，在神的帮助之下，关系有一点缓和。
嗯，家庭暴力打孩子这个事情绝对是不可取。
压上你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
刚才安好说的时候，我就想起另外一篇文章哈，就是跟我们这个断亲是有关系的。他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都不孝顺呢？古人说啊，百善孝为先，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就像安好说的这个情况，你想那个大姐和那个儿子心里面这么多伤害，他能够做到孝顺吗？然后我们如果只是单单的就把老祖宗的这个孝道拿出来， 我养了你们这么大了，就没有人来孝顺我啊，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责备这些儿女，怎么就不孝顺呢？其实他们都不知道，其实这个根源都在亲子关系里边。孩子对父母是没有选择的，他们被虐待，身体的虐待，还有这个语言的虐待，在那种情况下，然后你跟他说你要尽孝啊，做得到吗？往往像这个刚才安尔说的这个小女儿，她是被爱的，她是不知道那种苦的，她来安慰父母，然后去照顾父母，对她来说是很自然而然的。但是对那被伤害的断亲之后的那些孩子，你就第一件事情让他原谅父母，他已经很难做到了，何况说你还要求他尽到孝道，外地你也得回来看我，来照顾我，你想这样子的可能性有多大？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光单单的就是抓这个百善孝为先这句话来道德绑架孩子啊。我们做父母的先知道你到底跟这个孩子的关系在小时候是多好，是怎么样子的，这一切是从父母的教养开始的。
嗯，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神是好公平的，因为他让一对父母可以生养一个小孩，都是从很小很小零天出生的，零岁开始的婴孩开始养育。所以其实无论家中是怎样的情形啊，或富贵或贫穷，爱的本能其实神是给了每个人的。当我们做父母的时候，好的情况下是应该可以顺利的以爱来养育孩子的，可就是因为每个父母又有自己从上一代留下来的负能量、负资产和养育方式都是不准确的，所以我们就一代又一代，很多的时候在恶性循环啊。我真的是挺感谢主耶稣来到世上一遭的，因为他来了，所以就有机会改变所有的人际关系，因为他是可以把水变成酒的那一位神。其实有时候看很多社会新闻，我也很理解，好多现在00后和90后，他们长大了，20岁了，30岁了，可以用一个成人眼光回望他们的成长的经历了，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断亲的一种形容方式啊。再过十年，这些零零后变成了30岁、40岁，然后他们会发现跟自己年迈的父母没有办法尽孝道。如果一个年迈的老人家70岁、80岁的时候，发现自己不太能够行动自如的时候，希望儿女来看他，结果没有人理他，看到这样的孤寡老人，我们会心生很多很多的同情，也愿意尽能力，如果是我们邻居都会去帮忙，但也会问啊，他的儿女哪去了，为什么不会来孝敬这样一个年迈的父母啊？就像刚才程敏说的，其实好多的时候这个因呢，是在孩子很年幼很年幼，甚至于是婴儿期的时候种下的因，然后这个果呢要到这个人老了七八十岁的时候，这个果子才显明出来，中间的这五六十年、七八十年，人这一生就走完了。我看过好多老人家到最后最后时候问他们说，你们在最最最最年迈的时候，身体已经很衰退的时候，心中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很多很多人都说，想我的儿女来看看我。如果在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父母没有能够常常看看孩子，也不可能收获在他们年迈的时候儿女常常来看看他。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下，可能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父母，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儿女的各种复杂情况下，现在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无论我们过往发生什么或者未来会发生什么，只要我们已经是成年人，我们开始有思考，我们开始对于很多事情有自己见解的时候，真的希望福音可以被所有的人听到，愿意来思考。就人这一生啊，不管我们经历什么，可能就像我知道的那个女孩，她真的很痛苦，就像刚才安好说的这个大姐和哥哥，特别是这个大姐啊，她作为女孩被父亲严厉的教导，因为她还有口吃的问题，所以她心中肯定是有 特别多的渴望，希望被接纳被爱，结果他什么都没有，还被不公平待遇。好多的女孩都有这样的，而很多男孩也像那个哥哥一样，是被暴打，就是希望这个望子成龙就可以随意打这个孩子，带着脾气的打。所以很多很多暴力长大的男孩也没有办法像一个正常人去渴望爱，渴望被爱。这一类的孩子他们都很害怕去接触爱，甚至于很多人的婚姻都有问题。所以当有一天他们听到福音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很爱你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不太知道爱真的吗，都不敢信有这样的恩典，有人这样爱我，为我死，怎么可能？断亲的孩子哦，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可以被爱的。
是的，
有一天听到福音的时候都不敢信他是蒙爱的那一个吗？啊，所以我们的灵魂深处啊，无论是男女老幼，我相信都是渴望爱的。所以当神说我爱你，你来吧的时候，很多人没办法一开始信的。那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啊，其实也是希望如果正在养育孩童的父母啊，这是孟远心里的盼望，还有机会常常看见你的孩子的时候，无论他是一岁两岁还是十岁还是十八岁，也许二十八岁他还在家中啊，你有机会常常看见孩子的时候，用爱来滋润你们彼此的亲子关系吧。因为只有爱才能够让我们亲情能够持续的有电，持续的可以有联络，那个爱会生出更多的爱来。希望未来有机会吧，我们彼此学习怎么能够好好的表达爱，教养孩童还能教养的又有爱，也有他们需要被归正的地方。
对，断亲呢是一种亲情关系的断裂，那也唯有爱才能够修复这种断裂。其实这也好像我们人和天父之间，我们人犯了罪背逆了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也断了吗？但是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是耶稣基督的爱修复了我们人跟神之间这种断裂的关系。那节目的最后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我知道的这个家庭的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个妈妈生病住院了，小女儿呢惦记妈妈又回不去，她一方面呢是祷告神，求神来做家人之间和睦的工作，然后呢他在中间呢也积极的做和睦的工作。小女儿也得到了姐姐和姐夫的联系方式，给姐姐打电话，希望姐姐能够去照顾照顾妈妈，因为姐姐和姐夫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嘛，有自己的生意要经营。然后这个小女儿就拿出一部分的收入去补偿姐姐，让自己的姐姐和姐夫抽下一点时间去照顾生病的妈妈。然后又给爸爸做思想工作，告诉爸爸这个时候不要再怨恨大姐，也不要对大姐有任何的成见。然后爸爸呢心也软了下来，也去跟自己的大女儿道歉啊，也去恳求他们帮助照顾照顾生病的妈妈。所以说妈妈生病的这件事情呢，姐姐和姐夫最后去照顾了，然后也成为这个家庭关系和好的一个契机。现在呢大姐跟姐夫跟爸爸妈妈也说说话，偶尔呢还去看看他们，这真的是值得感恩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而哥哥呢确实是在外面忙回不来，但是哥哥呢也愿意出一点经济上的力量，给妈妈买一点药，给妈妈买一些补品，偶尔也会问问爸爸妈妈的情况怎么样。作为小女儿的这个姊妹也非常感恩，她知道啊，神听了她的祷告，神在这个家庭中做和睦的工作，基督的爱让这个家庭关系慢慢有了一个缓和，这样的一个好的开始，这也是非常感恩的事情。
嗯，非常感恩有这样子一个好的结果。我们真的是要靠神的这种爱来修复破碎的亲子关系。我们爱因为是神先爱我们的。
是啊，唯有在爱里边才可以改变亲情里的各种过往的这些不好的状态哈。也求圣灵可以倾倒他的爱、智慧、能力充满在每个家庭里面，让我们每个家都可以彼此相爱。
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次再见。
下次见。
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 是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神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到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个头发天赋你都细数，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